马太太呢是高中的同学，那么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谈恋爱，当然谈恋爱的过程也是很顺利，然后呢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波折，那大体上面呢基本上都是很甜蜜，我们彼此也很相爱。我还记得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就是跟一大班同学哦，然后呢当时的女朋友就是太太，她也在当中，那么我们就去到西安火山去爬火山哦。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去爬过，那火山其中有一个的特色是什么呢？是险哦，所以这个就是火山大家看到的那个的图画，也就是说非常的险。那我很记得当时我们是晚上来爬火山的，当因为很险嘛，所以呢如果白天爬可能很害怕就爬不上去，所以呢就晚上就黑漆漆的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可以有这个胆量可以爬。那当时爬到有个地方就是90度左右的然后大家想象90度怎么可以爬得上去呢？当然它有一些的篱笆我们可以一个就是挠着这些篱笆然后往上爬。当时的女朋友然后呢她就爬在上面，然后我跟着她，她爬到一大半的时候她突然之间就停在那里，当时黑漆漆的一片，旁边呢就是一片黑漆，所以我心中当时想可能应该旁边就是万丈深渊然后呢我就在他下面。哇，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最害怕的一刻，我很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心跳在那里砰砰砰在那里跳，因为我知道他有畏高症。我当时我就停在那里，他停在那里不动，我当时我的头脑就拼命的在那里转，我说如果他掉下来就是压在我身上受伤那就没有问题了万一他掉在旁边的这个万丈深渊我该怎么办。当时只有一个心思，如果他掉下去那我也跟着他跳下去就好了，所以当时也就是说确定决心了这一个女朋友将来是娶定了要跟他同生共死那也很顺利，我们就是毕业然后出来工作，我们就过了99年我们就结婚。结婚的时候我想我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所讲到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从此以后可以很幸福的在一起。当我们结婚一年之后我们就移民来到加拿大加拿大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加拿大有一个名字就叫艰难大也就是说在加拿大其实蛮艰难的，特别我们新移民刚刚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很辛苦，然后我们以前在家里面都是父母就是去做好家务然后呢做这些事情，然后来到这里我们两个人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要去考要去考虑。那当时我们就慢慢的就起了一些冲突，就为了究竟谁来煮饭谁来洗碗谁去买东西我们两个慢慢的就起了冲突，从小吵到大吵，从大吵到冷战，冷战一天三天五天，甚至我们试过冷战三个礼拜的。我很明显的感受到我内心里面那个对我太太的爱，当年愿意舍命的爱一天天这样子来流淌，然后我现在感受不到这种的爱还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呢当我继续的来思考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当年好像我可以为他舍命，但是我现在甚至没有办法愿意为了我太太我为他洗一只碗。所以当时我的心中有一个的呼喊，当时我没有认识神，我心中也在呼喊说究竟我的出路在哪里。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也看见我找不到出路，我找不到出路，我一天一天看见我的婚姻好像越来越走向一个坟墓的状况，但是我找不到出路。所以有人这样子说过，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又有人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的婚姻正在一天一天走向坟墓，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将我的婚姻可以挽救过来。在那种的时刻的里面，我看见我没有办法在这一个的婚姻的当中我可以找到出路。各位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应该跟在座当中没有任何人是除了我太太她现在也在听那没有任何人我是见过面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当你想起自己的婚姻的时候，究竟你的婚姻是在坟墓的里面还是在天堂的里面？又或者根据数据的统计，可能绝大部分的人的婚姻都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是不是你婚姻的状态？你是否在你的婚姻的里面，如果你在天堂，我们感谢主，当然就算多好的婚姻仍然有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的婚姻真的好像一天一天走向坟墓，或者你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你找到出路了吗？你找到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婚姻能够更恩爱的出路了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5:21-33，我们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你自己手头上你有圣经那我盼望你能够将你的手头上的圣经可以来打开，我们去到以弗所书的5:21-33，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来读，然后你看着你自己手头上面的圣经。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相信这一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可能你在很多的场合你都曾经听过这段的经文。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以弗所书5:21-33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我们会不会很容易，我们是说，哎呀，这牧师我都听了好多遍了，不外乎嘛，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个是不是大家心目中一想到的，就是这一个的主要的主题呢？假如这个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主要的主题的话，那我们就错过了最大的重点。如果大家留意，我这一次读圣经比平时接多了一节经文，21节，哪怕就是和合本的圣经，也会我手头上的和合本圣经也会将21和22节这样子分开中间就有丈夫和妻子，但是我将21节都接上去，为什么？有三个原因。第一，22节，我手头上的和合本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当顺服是用虚线，然后呢，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又是虚线，就是线面有虚线。这个代表是什么？和合本的翻译者很真诚的告诉我们说，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在原文希腊文是没有顺服这几个字的。我不知道。在座姐妹就说啊，原来圣经没有说我们要顺服吗？那要不是翻译者翻译的非常准确，必须要翻译成顺服。那么顺服从哪里来？是从21节 又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见没？那里顺服，所以二十二节的顺服是从二十一节接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将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硬生生的拆开，因为二十一节是承上启后的经文。第二个，二十一节的敬畏，你跟着看三十三节，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敬畏和敬重在希腊文是同源字。所以你看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启示他，其实就好像一个括弧一样，将整段经文括了起来。所以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是一气呵成的，我们不能够将它们分开。根治在第三个方面很重要，如果大家留意，在这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有十节直接或者间接出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出现的频率甚至比丈夫和妻子还要频密，是谁？我想大家读过这段经文很容易就有答案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这段经文的主题乃是敬畏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美满的婚姻，但是我们必须要敬畏基督。所以如果你的丈夫，有些丈夫当然很好了，我见过很好很好的丈夫，然后很值得佩服的丈夫，不过也见过有一些哎呀真的不怎么样的丈夫，然后呢可能一天到晚就拿着手机在那里玩，可能就是一回家就是对着电脑然后呢也不做家务，然后呢对太太也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关心。所以呢如果太太只要去发现，总能够在自己丈夫身上发现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唯有敬畏基督妻子，才有可能顺服不配得到顺服的丈夫。老实说，我们每一个的男人其实都不配得到妻子的顺服的，唯有耶稣基督才配得到顺服的。但是正因为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敬畏基督，所以我才可能去顺服这一位的丈夫。有时候妻子也不总是这么可爱的，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很温柔啊，要好像非常好啊，要很有爱心啊，然后呢跟着结婚就发现哎好像有点变样了，然后生了孩子之后更不得了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见哦。所以有些时候有些男人就说啊，家里面那个河东狮吼了，在那里叫了。所以妻子有时候在先生的眼中也不一定总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在先生的眼中完全不可爱的妻子怎么样可以爱他？就是当这一位先生他敬畏基督的时候，这个丈夫才有可能来爱这个不再可爱的妻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今天当你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今天无论你是已经结婚还是没有结婚，其实你就算没有结婚，你在这个的教导的里面，你也可以得着一些的信息。如果你还年轻，你在等待着你的未来的丈夫、未来的妻子出现，那么在这里也要学习，你首先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你先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太太，你才可能建造一个好的婚姻。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面，更接受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首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我刚刚讲了哦，就是我跟我太太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由一个天堂直接就好像掉到坟墓的里面，我们的关系。但是神很怜悯我们，神怜悯，神听到我的呼求，所以呢，我后来信了主。我跟太太先后差两三个月，我们先后信主。主耶稣基督真的很大的改变我们，那后来我们的生命也逐渐的成长，我们的关系其实后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去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2001年信主，2004年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姐妹就邀请我们去参加，就是我现在服侍的机构恩爱家庭更新协会，我们专门举办恩爱夫妇营。当时就有第一对弟兄姐妹就邀请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带着度假的心态去的，但是没有想到， 在恩爱夫妇营当中，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然后第二天的晚上，当我们回到酒店里面那个房间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让我想起我认识我太太，一直谈恋爱结婚到现在，其实我得罪她很多的事情，圣灵感动我，我就在她的面前，我就向她来认错，我就祈求她的原谅。当然我太太很感动，她就原谅了我，然后圣灵又感动她，于是我太太又在我的面前向我来认错，由认识我到那一天她得罪我的地方，她要向我认错，我也原谅她。我们两个人拉着手跪下来，我们一起向主耶稣基督来认罪，我们有记忆当中得罪神的东西，我们一件一件的认，那是我们人生当中认罪最长的时间，我们前后认了两个小时差不多。然后呢，我当时神给我一个图画，就好像天上有一个黑板，密密麻麻写满了我的罪状。当我认一条的时候就被抹走，当我认一条的时候就被抹走，当我认完我所有的罪的时候，这个黑板上面的罪状全都不见了，黑板也不见了，天空一片的晴朗。之后我们的婚姻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哪怕是生了三个孩子，我们还可以保持一个很非常和睦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重点不是要说我们有多幸福，重点来是说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顺服了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感动，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跟神建立这种好的关系的时候，神就赐福我们的婚姻。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老是用手指指着对方说，你只要改好我就幸福了。问题在我们的身上，当你改好的时候，你的婚姻就幸福了一半了。当对方也是神来改变他的时候，你的婚姻就可以很幸福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那跟着下面的才是讲到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我们常常有一些误解，我们常常以为男女不平等，但事实上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男跟你丈夫与妻子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地位都是平等的，只是角色不一样。丈夫的角色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二十三节这样子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个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其实不是作威作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因为在中国做头就代表着什么？我可以作威作福嘛，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嘛。但是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他是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对比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头？他怎么样对待教会的？基督保护教会，基督供应教会，基督牧养教会，基督服侍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们，特别各位弟兄，我们丈夫的角色是来保护我们的妻子，来供应我们的妻子，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供应，也包括属灵上面的供应。我们来牧养我们的家庭，牧养我们的妻子，牧养我们的儿女，我们来服侍我们的家庭。所以这个是头的作用。圣经的这段圣经，爱是用现在时，这表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爱。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太太变成怎么样的人，可能以前是小鸟依人，现在变成了河东狮吼，我们仍然愿意用持续不断的爱来爱他。靠着我们自己肯定不行，唯有我们敬畏基督，回到刚才那一点，我们敬畏基督，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坚信的创办人还有会长，邱清泰博士，在上一年我有机会就去陪伴他，去走过加拿大几个的城市，我有三个礼拜跟他在一起，我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不仅仅就是在恩爱夫妇营里面这样子来教导，他实实在在活出了他的教导。 所以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的照相，所以请大家留意到他的太太竹金师母真的是相当漂亮。所以呢就邱博士曾经说他师母是以前是校花，但是后来师母长了脑瘤，然后有16年的时间，师母长了脑瘤，然后他2014年被主接走了。这16年里面，他的脸越来越变形，越来越变形。去到后期的时候，邱博士自己的话说，他就好像一个钟楼怪人一样。你看这个后面的是下面的是师母哈，师母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很大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我们看见邱博士他有一段长时间他就放下他接心非常忙碌的服饰，推掉所有的讲道这些的去教导的机会出差的机会，专心专意就是在师母的身边来照顾他。而且师母他的脑瘤有时候这个发作，然后呢就抽筋，全身抽筋，然后大小便失禁，那谁来帮他清理？邱博士亲自的来帮太太来清理这一些。所以我们看见这种爱不会因为对方的情况改变而改变，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丈夫的角色就是在爱心当中学习做头。我神学院的老师麦希珍牧师，他讲他怎么样去服侍师母，他很忙碌很忙碌，就是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呢宣教士，然后牧养教会，很忙碌。但是他每一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都向神来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将这一切的忙碌都放在门外，我都交给你，求你让我带着一个开开心心的心，我能够回到家里面来服侍我的太太。所以他一进房间呢，他就去拿一个小板凳，就叫师母坐在这个沙发上面，然后他坐一个小板凳坐在师母的面前，就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啊，师母等了他一天，好多话跟他讲哦，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讲了半个小时。那麦牧师就听着师母讲，然后呢有一些回应，他就是去了解他的师母，去支持他的师母。说各位弟兄，当然现在疫情，可能你是在家里面上班，或者你去也要被迫要出去外面上班，你要回来的时候，各位弟兄，你可以将你工作的东西，当你在放就是下班的时候，可以就留在公司里面吗？不要将这种情绪带回来，然后呢老板欺负了你，或者同事欺负了你，这种气你没得杀，你就向你的太太向你的孩子来发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来担当这个丈夫的角色，好好的来爱你的妻子，不因为你妻子怎么样对待你而改变，能够不断的来牧养他们，供应他们。所以我挑战你，在这个疫情里面，可不可以你比往常多做一点接物啊？可不可以比往常你更多的去了解你太太的心思啊？可不可以比往常你可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的孩子啊？所以丈夫的角色在爱心当中学习做头，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呢？在自由当中甘心顺服。这一段的经文还有另外一段平行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18，那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请大家留意，这里顺服是用官身以态表达，是什么？表达妻子是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甘心乐意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其实神将一种自由放在太太的手中。各位做太太的，神不是那种大男人主义的神，他是将一种自由放在你手中，不过这种自由在拷问着你。主耶稣基督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姐妹啊，这一位丈夫不配得到你的顺服的，但是你是否愿意因为敬畏我的缘故，因为顺服我的缘故，你愿意顺服这一位的丈夫？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神好像将一些的命令，他将一些的指引给我们，事实上他是按照我们内在的需要来设计的，他是按照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来设计的，是为了祝福我们，为了保护我们。 打个比方，有一位张弟兄吧，就这样子说吧，有一位张弟兄，然后呢他在街里面没有什么地位，当他去厨房里面帮忙的时候，哎呀手忙脚乱，然后呢笨手笨脚，然后呢做了一下，这个妻子就说，哎呀呀呀，你去做你的东西，哎，叫你做一点点事都不行。然后呢他无论在街里面做什么事情，这个妻子都会数落他，都是瞧不起他，然后呢小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他，所以这位当弟兄在街里面没有什么地位，总是很闷闷的在那里低头吃饭，但是低头吃饭也不行，因为这个太太就会说，为什么你好像一个木头一样一句话都不说。所以呢这位当弟兄在街里面很不开心，当他去上班的时候，去到这个上班里面，这位当弟兄也是在这个公司工作了10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一个的员工。然后呢刚好那段时间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妹妹就分配到他们公司，哎呀这个小妹妹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哎呀可搞东西搞了很久，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就过来问，哎呀这位张就是叫这位张弟兄了，然后呢就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帮忙。当然了，这位张弟兄非常热心帮忙的嘛，对不对，那就叫那个小妹妹将她的东西拿过来搞，半个小时搞定。哇，这个小妹妹肃然起敬说，哇张大哥你真厉害啊，然后呢你下午你喜欢喝什么咖啡，我去买一杯给你啊。然后呢这个张弟兄然后呢下班回来，一进门口这个太太就在那里吼他，然后呢吼完呢他要是低着头，哎呀闷闷不乐，在街里面就很不开心。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去上班，这位小妹妹又有事情搞不定，又过来说，哎呀张大哥请帮忙。哎呀当然张大哥这么喜欢帮忙人，当然没有问题，半个小时要搞定。哇，这个小妹妹说，哎呀张大哥你真厉害，哎中午我来请你吃饭。然后呢是一位的张弟兄天天不想回家，天天盼着上班。再这样子过了3个月半年一年，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有外遇了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姐妹，神在婚姻当中他设立了有一些的保护的条款，这些的条款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家庭。男人的需要是尊重，女人的需要是爱，当然呢不代表男人不需要爱哦，也不代表女人不需要尊重，但是在内心里面男人是很盼望得到太太的尊重的，而太太的内心里面是很盼望得到这个先生的爱的。所以各位姐妹，让我们愿意因为敬畏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来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就是完成了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角色。你是否愿意在自由当中甘心顺服呢？你是否愿意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愿意去尊重自己的丈夫，愿意在自己孩子在别人的面前来尊重自己的丈夫，以至于你丈夫跟你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所以最后的一些的提醒，我们来总结，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而丈夫的角色就是在爱心当中学习做头，妻子的角色就是在自由当中甘心顺服。我们有一些的研究啊，就基本上都是比较多都是西方的，就是西人的一些研究，就会发现性二代的流失非常的严重，其实华人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的趋势。性二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第二代嘛，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代。我们就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代去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跑掉了，就不愿意再去教会，不愿意再来承认这个信仰，不愿意再来跟从神了。为什么？然后有些研究他们就会发现，研究的结果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中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看透了父母的虚伪。这种虚伪是怎么样？来到教会里面，哇， 大家都好像头上有一个光环，然后呢两夫妻都是好像很相亲相爱，手挽手，然后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一上车关上车门就在那里说，你看你看那位姐妹，哎呀这个眼睛好像怎么在额头上面，哎我一看他就不顺眼，哎呀你看你看那一位的弟兄，你看他的服饰这么烂啊，为什么教会还让他站上讲台呢？那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对于教会的一些不好的话，然后呢一回街然后就拍桌子，然后就骂人用脏话，你看见吗？这些的孩子他们就看见说，我的父母好像分裂了一样，两个人，回到教会在众人面前好像天使，回到街里面好像恶魔。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诚实的决定，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信仰我就不要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自己在街亭里面的见证如何？你在自己街亭当中是否给你的儿女看见你们是里外不一致的人？是否你的儿女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虚伪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在婚姻的当中，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子来改变自己，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以及我们能够更爱我们的配偶，更尊重我们的配偶？当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会归荣耀于神，我们可以继续带领他们来跟从神。结束的时候分享有一个人见证，有一对夫妇，他们就是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呢那个太太当时还没有信主，后来就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了主。信主之后呢，这位太太非常敬畏神，每天读经祷告，然后很愿意跟从神。但是因为他们这对夫妇，年轻的夫妇，他们以前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不管是以前谈恋爱生孩子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摩擦，然后呢的姻亲关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关系老是起起跌跌。然后我就去帮助他们好一点好一点。有一次在晚上十点钟，这一位先生打电话给我，他就说，这牧师你可不可以过来，他的声音都在发抖，因为他们有起了一个很大的争吵，好像那一天晚上都不能够过了。当然我就要马上过去然后我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心里面没有底，因为不太知道怎么样可以继续来帮助这一对的夫妇。然后我来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太太不断的控诉这一位先生，你看他以前这样子伤害我，他今天又这样子伤害我。我听那一位姐妹讲完了，我就拿起圣经，我跟那位姐妹讲，因为我跟她解释过这一段的经文，我说，姐妹啊，是的，真的，这一位丈夫他不配得到你的顺服，神将这个自由放在你手中，你是否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仍然愿意去尊重他？姐妹啊，是的，你现在你有一个选择，以前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好像很真实的是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生命里面好像在流着血，你有一个选择，这些伤害好像垃圾一样，你可以继续带着这些垃圾往前走，但是我可以保证你的婚姻一定是这样子高高低低，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些垃圾一直伴随着你们。但是在今天你是否愿意，姐妹，我们不配得到耶稣这样的爱我们的，我们不配得到耶稣这样子饶恕我们的，但是我们得到了。今天你是否愿意做一个决定，你将这些垃圾，这些好像你先生不配得到你饶恕的，你可以交给耶稣，你交给他，你不要继续带着他往前走，你愿意饶恕你的先生？我看见这位姐妹，她望着我，她好像在流泪，然后呢她跟我说，她说，牧师啊，我很愿意，但是我不够信心，我也不够爱。我跟姐妹讲说，姐妹啊，你愿意就够了，神会赐给你信心，神会赐给你爱。于是我就安排那一位先生很认真的在那个姐妹面前向她来认错，一件一件的认，那位姐妹就凭着神给她的恩典 他就愿意来饶恕他的先生。我们三个就拉着手跪下来祷告，我就将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其实已经怀孕，还过两三个月就要出生了，这个第二个孩子，然后再过了几个月，他们两夫妻就说，啊，郑牧师你没有空，我们请你吃顿午饭。啊，你知道我们做牧者的有时候有会有说请我们吃饭，我们都有点害怕的，因为通常在吃饭里面在聊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很多的问题哦，然后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当然这是我们的荣幸。那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看见他们两夫妻很恩爱，然后呢搂着刚刚出生两个月三个月的这个小婴孩还在兜兜里面。然后这一位姐妹跟我讲，她说，郑牧师，这是你祝福我们的。她就指着那个小孩子。我跟那位姐妹讲说，姐妹啊，不是，那是神因着你愿意饶恕，因着你愿意顺服他的话语，所以神的祝福临到你的家庭。他们分享他们过去的几个月，他们真的两夫妻每一天都在神面前读经祷告分享，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到刚才第一个的问题，你的婚姻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坟墓？你找到出路了吗？圣经已经向我们指明了出路，耶稣基督已指明了出路，就是你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然后丈夫你做好你自己角色，妻子你做好你自己角色。今天你是否愿意在神面前你下定一个决心？其实不，这个不仅仅是为了你，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是为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为了让你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为了让你的孩子可以更敬畏神，你是否愿意现在此时此刻你下定一个决心，主啊，我愿意将我的这些的垃圾也交给你，我愿意将我自己也交给你，我愿意在神面前要下定决心，我愿意来跟从你，我来敬畏你，我爱你，然后我有能力可以来爱我的配偶，来敬重我的配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其实是我们面对这全能的神，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虽然是在网路上面，虽然我们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但是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我希望给一分钟的时间，无论是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是朋友，无论的是你是已婚还是未婚，我都给你在神面前来祷告，来立志。一分钟之后我有结束的祷告。阿爸天父啊，在我们还没有爱你之前，你已经爱我们了。在我们还在犯罪堕落的时候，你已经差遣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且三天以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了，他就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的顺服。主啊，刚才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的立志，他们在你面前的认罪悔改，你已经垂听，就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也求你来赐给每位弟兄姐妹们能够立上加立，恩上加恩，真能够活出他们所立志的这些的在婚姻当中所要做的事情。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